主是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
主是良人，我心最爱，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
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非常高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23章32-34节，还有44-46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饶恕的福气。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最喜欢讲的就是福气了，相信我们听过不少关于福气的事，像多子多福、发财多福、健康多福、长寿平安多福，却没有人讲过饶恕别人也是一个福气啊。就在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主耶稣被人冤枉地挂在了十字架上，原因我们都很清楚知道，那是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他们充满了对主耶稣的仇恨，因而设计冤枉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他们果然做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像其他的犯人在十字架上喘气呻吟抱怨骂人，主没有，别人恨他，他却在十字架上来到天父的面前，对天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爱，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主耶稣的爱使他能够胜过一切。假如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成了别人的仇恨、恶意、苦毒、卑鄙的攻击目标，我们还会在痛苦中向上帝祷告，求主怜悯赦免他们，并且赐福于他们吗？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可是主做到了，因此我们从天父那边得到了救赎，更得到了爱。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确实是为我们洗净了人类一切的罪，只要靠着他的名，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在宝座前向父神祷告祈求，这些都是因着主耶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而我们可以得到的属天的福气。所以主耶稣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饶恕那些个得罪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因着这些个误会使我们睡不着吃不好，我们反而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去选择爱，而不是选择仇恨哦。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经文，请您打开圣经了，路加福音23章32-34节，还有44-46节。圣经说，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研究分他的衣服。那时约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人生的路上难免有错，让我们彼此互勉，勇于面对错误。
耶稣到底是谁呢？从路加福音23章的44到46节，我们看主耶稣死的时候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他就是神。圣经告诉我们，那时约有五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就是说，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这个天空原来是最亮，也是最热。可是遍地不但没有亮光，太阳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黑暗一片，遍地都黑暗了，是象征我们的神转脸不看主了。主耶稣因为替人担罪，所以被神暂时的弃绝，可见主耶稣所担当的罪是多么的深重可怕，表明我们的罪性、我们的罪行和一切黑暗消极的事物，现在都与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受到上帝的审判和对付。另外还有一个奇景是，当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却裂为了两半。这个圣殿里的幔子是用来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内层幔子。在旧约时代，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可以通过幔子进入到至圣所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够进去。但是现在这个殿里的幔子竟然从当中裂为两半。这个幔子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还有细麻织成的，它是很厚很坚固的，绝对不容易裂开。所以难怪当祭司们看见了这些事，他们感觉这是非比寻常啊。因此有很多后来许多的祭司也都信了主耶稣是基督。这个幔子裂为两半，当然是预表主耶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了，因此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借着他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幔子上面绣着有基路伯，基路伯是预表一切受造之物。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上面的基路伯也随同裂开了，这就象征基督他那个包罗万象的死。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一切的旧造也都跟着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耶稣，他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这个殿里的幔子不是从下裂到上，是从上裂到下，是神的手自己亲自撕开的。所以主在十字架上一直到断气，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才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可见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在第34节，我们的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原来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从开始就要赦免我们，因为神爱世人，他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得永生。甚至主痛苦的在十字架上，他不只是想到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类，他也看见了现在就在他的面前要将他置于死地的犹太人还有罗马人。他也看见这个罗马的兵丁啊，是迫不及待的在研究分他的衣服。所以当主说出这句话，替世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也包括了要将他置于死地的犹太人还有这些个兵丁，罗马的兵丁。主耶稣的代求不仅仅是表示他是宽容的，他是饶恕我们的，主的代求当然是根据于他是无罪的羔羊，他为我们受刑，所以他代求是有资格的。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坐在天上，希伯来书第7章告诉我们，他仍然替我们代求。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失败、灰心、丧志，遇到什么事，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着主耶稣的代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天父都听。相信在主耶稣的代求里，一定求天父给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有这个十字架的灵。这个十字架的灵就是赦免的灵。我们里面若是满有基督之灵，那么我们必定对别人也没有什么怨恨不平的感觉，因为这些事主都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主也看见，主也听见。人类的命运实在是与我们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是在一块的。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他的救恩，就必得救。我们若是能够饶恕别人，那我们就很像主耶稣。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第六章的14-15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两节经文其实真是非常显然地告诉我们，我们祷告之所以能够蒙应允，与我们肯不肯饶恕别人很有特别的关系。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他，当然是说明一个人若是没有饶恕人的心，首先是他自己拦阻了祷告蒙应允的路。所以我们绝不能够存着恨人的心，相反的要求主赦免我们，也要赦免别人的过犯。赦免必须是出于自发的爱心，自动的体谅。这种饶恕是出自于我们生命的真实，它绝对不可能是因为惧怕或者是受到恐吓而能够饶恕人，因为饶恕需要从心里饶恕所憎恨的人，并不仅仅是表示我没动手，我不对付叫做饶恕。神说那不是饶恕，神要看见的是从我们的言语行为里看见神的恩典，带出神的慈爱。弟兄姐妹，只有受过十字架感动的人，就是经由十字架看见自己的真相，才会因为感恩爱基督而发出真正的饶恕。圣灵要引导我们，圣灵要一直的引导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能够一刻没有神的眷顾，好叫我们真的能够生出像基督耶稣一样的饶恕人的心来。饶恕不是消除过去的回忆，而是改变对那些回忆的看法。赦免也不是要改变我们记忆的内容，而是转换我们记忆的着重点。原谅别人，这个原谅是自己愿意从审判别人的位置上走下来，与犯过错的人坐在一块儿，甚至为他代求，这是饶恕人的经典。相信我们都愿意做到。好，节目时间到了，主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我们明天见。
天里想起